但以理书第五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筵，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。伯沙撒欢饮之间，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，王与大臣、皇后、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。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，王和大臣、皇后、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。他们饮酒，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。本章的主题是神审判伯沙撒王。在二至七章的交错对称结构中，与第四章神审判尼布甲尼撒王前后呼应。主前562年，尼布甲尼撒王去世，金头的荣光就迅速暗淡了。巴比伦再也没有出现杰出的君王。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以卫米罗达继位两年，就被妹夫尼甲沙利薛篡位杀害，而尼甲沙利薛在位四年就去世了，他儿子拉巴施马尔杜克继位不到一年又被杀害，由拿波尼杜接任。本书记载，伯沙撒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，曾经遭受高等圣经批判学者的长期质疑，因为历史书上都说拿波尼杜是巴比伦最后的王，却从未提到过伯沙撒之名。但1854年乌尔出土的拿波尼杜原著上却发现了伯沙撒的名字，而1879年发现的拿波尼杜编年史也证实拿波尼杜与马尔杜克祭司集团不和，于主前553年离开巴比伦，在阿拉伯北部的提马律州隐居十年，专注于崇拜月神辛，由王储伯沙撒在巴比伦摄政。这些所谓的学者因为不肯相信圣经无误，所以总是不能学习前车之鉴，只要超出自己知识范围的事情就一概断言是假的，结果一次又一次地被新的考古发现证实，他们只是一些假学究，并非严谨的学者。伯沙撒并不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，古代中东文化里的父这个称呼不但可以指生身父亲，也可以指祖父、祖先、先王、主人或长辈。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，一部分于主前605年和约雅敬王一起被掳，大部分金银器皿于主前597年和约雅金王一起被掳。尼布甲尼撒二世死后四年，波斯阿契美尼德部落的古列统一了波斯，八年后征服了马代，继而在十年之中陆续征服了帕提亚、吕底亚、小亚细亚和中亚，巴比伦的北方和东方都落到了古列手中。主前543年，拿波尼杜惧怕逼近的波斯大军，从提马返回巴比伦，十年以来首次举行尊崇马尔杜克神的新年节期。但由于拿波尼杜长期离开巴比伦漠视祭司，造成了严重的不和，所以无法阻止巴比伦的沦陷。主前539年，古列率领马代波斯联军从北向南进军巴比伦，十月初在奥匹斯战役中大获全胜，十一日西帕尔城投降，十二日兵临巴比伦城下。伯沙撒在这一天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筵，可能是适逢节期，想借机鼓舞士气，掩饰恐慌。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， 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。王看见写字的指头，就变了脸色，心意惊惶，腰骨好像脱节，双膝彼此相碰，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，对巴比伦的哲士说：谁能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我，他必身穿紫袍，项带金链，在我国中位列第三。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，却不能读那文字，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。伯沙撒王就甚惊惶，脸色改变，他的大臣也都惊奇。敌军兵临城下，伯沙撒外表强装镇定，内心却惴惴不安，所以一看见在墙上写字的指头，就立刻精神崩溃，大声求助。今天那些目中无神、心中自信的人，其实也是色厉内荏，内心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，对现实的不安。粉墙只涂了白石灰的墙，伯沙撒以为权力是万能的，所以根据这一原则提供了他认为最好的奖赏，身穿紫袍，项带金链，在我国中位列第三。紫色是古代昂贵的颜色，身穿紫袍，项带金链，是尊贵地位的象征。伯沙撒是摄政王，在国中位列第二，其他人最多只能在国中位列第三。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，就进入宴宫，说：愿王万岁，你心意不要惊惶，脸面不要变色。在你国中有一人，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你父在世的日子，这人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智慧，好像神的智慧。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，立他为术士，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。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，又有知识聪明，能圆梦，释谜语，解疑惑。这人名叫但以里，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，现在可以召他来，他必解明这意思。但以里就被领到王前，王问但以里说：你是被掳至犹大人中的但以里吗？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？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，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。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，为叫他们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我。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。我听说你善于讲解，能解疑惑。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我，就必身穿紫袍，项带金链，在我国中位列第三。自从尼布甲尼撒23年前去世以后，巴比伦朝代更换频繁，但以里也年事渐高，可能早就远离朝政，所以伯沙撒的周围很少有人知道但以里的事迹，而太后的年纪比较大，所以听说过但以里。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里吗？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？这句话充满了傲慢和优越感，也充满了讽刺，因为一个骄傲自负的胜利者居然要求问被自己藐视的失败者，而神的灵居然只与伯沙撒眼中的失败者同在。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，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，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，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，把讲解告诉王。王啊，至高的神曾将国位、大权、荣耀、威严赐予你父尼布贾尼撒，因神所赐他的大权，各方、各国、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，他可以随意生杀，随意生降，但他心高气傲，灵也刚愎，甚至行事狂傲，就被革去王位，夺去荣耀。他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他的心便如兽心，与野驴同居，吃草如牛，身被天露滴湿。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。伯沙撒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虽知道这一切，你心仍不自卑，竟向天上的主自高，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，你和大臣、皇后、嫔妃用这器皿饮酒，你又赞美那不能看、不能听、无知无识、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，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、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。你是他的儿子，指伯沙撒是尼布贾尼撒的继承者。亚兰文的儿子意思可以是孙子、后裔、继承者。但以理此时已经年届80，对伯沙撒的赏赐毫无兴趣，但却承诺讲解文字，因为他知道这些赏赐很快就要灰飞烟灭。无知的人呐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但以理也没有感谢伯沙撒位列第三的应许，反而毫不客气地谴责了他的骄傲和亵渎，因为他知道这正是神要他在巴比伦王面前所做的见证。伯沙撒既然提到但以理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，但以理就提醒他至高的神怎样恩待和管教尼父尼布贾尼撒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伯沙撒王的自高自大，岂不正是尼布贾尼撒曾经的愚昧吗？神加在尼布贾尼撒身上的管教，也是给他所有后裔的见解。但活在肉体里的人，却总是不能以史为鉴。尼布贾尼撒被神管教之后，终于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。但伯沙撒虽知道这一切，却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训，不但没有在难处面前自卑，反而向天上的主自高，用圣殿的器皿高抬自己，不肯将荣耀归给神，因此他的前途比尼布贾尼撒更加堪忧。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，所写的文字是迷尼、迷尼、提克勒、乌法尔辛。讲解是这样，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，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，皮勒斯与乌法尔辛同意，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。但以理首先使用了一个双关语，既然伯沙撒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他气息的神，神就用这手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， 向亵渎神的王发表审判。25节的这几个名词都是亚兰文的度量单位。伯沙撒手下的哲士都知道他们在字典中的含义，却不明白写在墙上是什么意思。而但以理的解释并非根据这些名词，而是根据和他们相关的动词。迷尼相当于希伯来的重量单位迷纳和迷拿，与数算的被动分词发音相同。这是一个双关语，迷尼迷尼表示神已经数算巴比伦的年日到此完毕。提克勒的名词相当于希伯来的重量单位舍克勒，动词相当于称度，表示神已经用天平称过巴比伦，显出了他的亏欠。乌法尔心中的乌是连词，法尔心是皮勒斯的复数。皮勒斯的名词是重量单位半迷尼，动词就是分裂，代表巴比伦将要被马代人和波斯人瓜分。伯沙撒下令，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，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，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。当夜，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。马代人大流士年62岁，娶了加勒底国。听到这样的坏消息，伯沙撒还是故作镇定地兑现了承诺的赏赐，因为他并不知道当夜就会到此完毕。战争还没有开始，巴比伦城高墙厚，有幼发拉底河做天然屏障，城中又储存了够用许多年的粮食，攻守双方谁能耗到最后，现在谁也不知道。结果当夜，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，所有的荣耀转瞬即逝，王的结局和巴比伦帝国的结局一起来到。虽然国中位列第三只是伯沙撒强冲门脸的赏赐，但却被神大大使用，在改朝换代以后，把但以理带进波斯帝国的权力中心，铺平百姓的回归之路。根据拿波尼度编年史的记载，古列大军于提斯利月第15天不战而取西帕尔，拿波尼度逃逸。第16天，古提的总督古巴鲁和古列大军不战而进入巴比伦城。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，古列王利用运河把幼发拉底河的水引入附近的沼泽，使水位下降到大腿中部，使波斯军队得以涉水过河，从水闸底下进城。结果发现城中毫无防备，人们都在庆祝节期，跳舞快乐。这位62岁的马代人大流士，可能就是古提的总督古巴鲁，他率领波斯王古列的大军攻陷巴比伦城，娶了加勒底国，被古列任命为加勒底国的王。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说，他是古列王的亲戚。波斯帝国另有三个叫大流士的王，但都是波斯人，不是马代人。神给了尼布贾尼撒七七的时间学习功课，但却让伯沙撒当夜被杀。神从尼布贾尼撒手中暂时夺去国位，但却从伯沙撒手中永远夺走国度。这并不是因为神不公平，也不是因为伯沙撒更加悖逆，而是根据神的时间表，他要显明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，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，也要应验70年满了以后，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，并加勒底人之地。神夺去尼布贾尼撒的荣耀，本可以让伯沙撒学习自卑， 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人若不肯从历史里学到功课，结局都是灭亡。神给每个人都有七七，尼布甲尼撒的七七是三年半，伯沙撒的七七可能是七个小时，我们的七七也许只有七分钟。神并不会无休止地赦免人，所以不要期待历史可以重复。最重要的不是猜测神给我们的七七是多久，而是一听到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就赶快认罪悔改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交钱的灯。